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张道明，弓长张，道路的道，光明的明。今天再一次靠着主耶稣基督他所赐给我们的机会，跟时间，跟生命，还有圣灵里头的大能，我们彼此可以在空中见面。虽然好像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但是靠着主耶稣他自己的恩典，我们一块儿在这个地方学习圣经里头的真理的时候呢，就好像我们是亲爱的弟兄骨肉姊妹一样，让我们在主里头有深入的享受。那么今天呢，我们已经来到这个传道书的第11课了。在从前这10课当中，我不知道你的学习怎么样，也不知道你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特殊的困难，或者是一些不能够解决的问题。假如有的话呢，我非常的欢迎你写信给我，这样呢我就可以尽我的力量给你解答。那么假如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你有其他的圣经的问题，或者是说你得到了一些特别的神给你的亮光，那么你愿不愿意告诉我呢，让我在这个地方可以跟您一块儿感恩，一块儿欢喜快乐的把一切的感恩都奉献在主耶稣他的怀抱当中。我相信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了这么多的事儿，我们今天看见他的功劳在我们的身上，也看见他的启示在圣经当中，我们就把一切的感恩献给他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一定得到很大很大的快慰啊！我们今天呢要讲一讲第十课。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第十课呢，就是我们在第六章当中所使用的一大段的经文，就是第七节一直呢到第十二节啊，这里头呢也特别的包括了第三节到第六节的经文。那么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呢，有一个题目叫做消极的人生。我不知道你的人生是积极的呢还是消极的。有些时候呢，我收到一些弟兄姊妹的来信，表示的非常的消极，告诉我说他现在身体有病，告诉我说他现在遭遇很多的困难，又遭遇了很多的嘲笑，又不能够传福音，心里头呢觉得很不愉快。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不要过一个消极的人生，因为神所要求我们的是过一个积极的人生。主耶稣把他的宝血洒在我们的身上，是要我们过一个有力量的生命。所以呢，我所爱的弟兄，你所看见的就是在这个第六章里头所讲的，就是说什么呢，他说有儿子不是一个福气，长寿不是一个福气，智慧有智慧有聪明都不是一个福气。你看这个人他的生命何等的消极，何等的灰暗。他甚至于后来又讲到，他说人生都是充满了空虚的，就好像影子一样，不是一个实体，它是空虚的、虚度的一个人生。我亲爱的姊妹，我亲爱的弟兄，不要学习他。但是为什么他写在圣经里头呢？就是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影子，让我们从这个影子里头可以脱离出来，在日光之下里头被脱离出来，跑到日光之上去，在灰暗的、消极的人生当中被拯救过来，我们就可以进入耶稣基督他的积极的人生当中。许多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呢那些人呢到了年老的时候呢，没有盼望的时候了，甚至于他们的身体呢衰弱的时候了，将来前途呢完全没有希望的时候了，就到那个消极的人生来到我们的面前，甚至于面对死亡的时候了，觉得没有盼望了，于是乎他们就抓住一个精神上的寄托，这就是信耶稣。这是完全错误的一种观念。我们看见在圣经里头看见许多，也看见在主耶稣他自己的身上， 主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传扬福音的时候只不过是30岁，讲起来是相当年轻的一个年岁。后来他甚至于在十字架上把他自己的生命献上，完全的献祭，也只不过是33岁多一点。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是一个年轻人，他绝对不是一个老公公，或者是一个已经进入死亡的阴影的一个人。他勇敢的背上了你跟我跟全世界所有的罪恶在他的身上，为我们做了一个赎罪祭，把他的鲜血洒出来，以至于用他的鲜血神与人可以立约，进入一个新约当中。你看这是何等积极的一个人生呢，这是何等美丽的一个人生呢。为什么我们说信耶稣只不过是一个精神寄托呢？为什么我们说信耶稣只不过是因为年老了，来到人生的最后一站了才信耶稣？当然有许多人真是如此，但是真正的平常的正常的我们知道并非如此。而且今天你跟我把我们自己的生命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就献在主耶稣的手中，他一定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我深深的如此相信的。所以今天呢，我们来到第七章的时候呢，我先让你有这个准备啊。因为呢在消极的人生当中呢，第七章开始呢又是另外的一个消极的观念。这个另外的一个消极的观念是什么呢？就是把人生当中许多快乐的事情呢都看得忧愁起来了，就是比忧愁呢更糟糕。甚至于呢这个所罗门呢他写第七章的时候呢，他说既然喜乐的人要死，忧愁的人也要死，那么忧愁跟喜乐的人有什么分别呢？既然大家都要死，你怎么高兴怎么快乐，将来你都要死的。于是乎呢，人生的确是没有希望的，在日光之下呢，所有一切呢都是灰暗的，甚至于呢忧愁比喜乐更好。那么当然这些话里头呢也有另外的一些的真理的意思在里头，但是呢在我们还没有进入它深入的研究的时候呢，我先给你一个心理上的准备。换句话说，就是把忧愁跟喜乐加在一块儿，甚至于说忧愁比喜乐更有地位更有价值的这种讲法呢，其实也是日光之下的讲法。我们不要这种讲法，我们要日光之上的那种说法，就是说大有我们在主里头的喜乐。
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传道书5:1-2。
好，今天我们先看传道书的第7章1-7啊。现在我们看看第7章1节啊。他说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往遭丧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忧愁强如喜笑，因为面带愁容终必使心喜乐。智慧人的心在遭丧之下，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下。听智慧人的责备强如听愚昧人的歌唱，愚昧人的笑声好像锅下烧荆棘的爆声，这也是虚空。勒索使智慧人变为愚妄，贿赂能败坏人的威信。在这7节的经文当中，我们先看第1个重要的地方。 他说，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他把名誉跟人死联合在一块啊，膏油也把人生的日子连在一块。人在什么时候得到名誉呢？就是在生的时候。所以呢，有人很注意他的名声啊，甚至于那些做电影的，他们在一个影片子里头出现的时候呢，他们排名也分先后啊，这就是人对于名誉呢啊非常注意的一件事。但是假如他死去了怎么样呢？他的名誉也跟着他的死亡消失了。所以呢，他说名誉虽然好像膏油那么美，那么好，那么清香，但是他一死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呢，他的结局就是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我觉得这本书呢，常用死亡呢提醒我们啊，常用死亡跟生存呢做一个比较。所以我所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研究这本书的时候呢，不能够不从死亡这一方面呢来思想一下。那么当我研究这本书的时候呢，我又看见呢另外的一个翻译啊，另外的一个翻译是什么呢？另外的一个翻译呢，就是在下面所讲的第三节啊，他说呢，忧愁强如喜笑，因为面带愁容，终必使心喜乐。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另外的一个解经家呢，他在这儿呢讲解这句话，他说因为忧愁呢使人头脑清醒，喜乐呢使人头脑混沌。换句话说呢，就是在高兴的事上，在喜乐的事上，我们呢很容易冲昏我们的头脑的，不注意旁边的人他们的思想，不注意我们的环境。所以虽然在喜乐当中我们努力的享受我们的物质的享受啊，或者是说我们在喜乐当中一切的事呢都忘怀了。所以呢，高兴之后呢必有悲哀，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呢他说，因为他让人的头脑呢昏暗了。但是当一个人在困难当中，他在忧愁当中，甚至于在流泪当中，他就可以把他的思想停下来，他就可以把他自己整个人呢停一停，等一等，在那个流泪之下慢慢的思想，慢慢的警醒，慢慢的清醒过来。结果呢，他会因为这个忧愁呢以至于得到福气，得到帮助的。所以呢，下边的地方呢他就说，智慧人的心呢在遭丧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就是这个道理。那么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他这样的解释，他这样的讲法呢，就是把所罗门他的思想呢再一次带到那个清高的思想方面，就是清醒的思想方面。这种思想呢也是好的，因为我们不能够不承认，有些时候灾难祸患对我们是有帮助的，受苦对我们是有益处的。我举一个例子啊，我生下来的时候呢刚好是日本人侵略我们中国的时候，然后呢中日战争完了之后又到国内的内战，一直到现在。我是经过了几次的世界的大战然后活过来的。但是我的孩子们呢，他们生长在一个另外的环境当中，当然我没有理由把他们推向战争，是不是啊，就算有战争在我面前的时候，我也要把他们抱走，也要他们逃避战争，因为战争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在这个时候，我常常的把我自己的思想，把我的言语，把我的那个对世界的看法跟我的孩子们比较的时候呢，我就觉得他们与我呢有一个很大的距离。到底他们的距离在什么地方？就是说他们没有经过忧患，他们没有经过苦难，他们没有经过死亡，他们的人生是在喜乐当中经历的， 在平静当中经历的，在安稳当中经历的，所以呢，他们的人生呢，没有我那么成熟，没有我那么丰富，这也的确是真的。所以呢，在这儿呢，圣经里头特别讲到喜笑跟忧愁的时候呢，我不能够不把这个例子带出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假如你今天是在忧愁当中的时候，我要十分的恭喜你，因为忧愁可以带来成熟，苦难可以让你的生命更加成熟，苦难可以让你的生命更加的合乎主自己的心意。那么就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好好的享受我们的生命吧。但是无论如何，在今天这一段的经文当中，他说死亡呢就比生存更强，这一点我就绝对的不同意了。为什么说死亡跟那个人生生命比生命更强呢？他主要的一个辩论的地方就是说，无论你怎么喜笑，你将来也要死，无论你怎么忧愁，将来你也要死，那么早一点死，早一点接触，早一点到了结局，不是更好吗？所以呢，这就是他在消极的人生当中所看的这个观念。这个观念是日光之下的观念，绝对不是我们今天所要看的喜乐跟忧愁的真正的价值啊！待会儿我们回来的时候呢，就看什么叫做智慧跟愚昧了。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现在让我们看另外的一个题目，就是智慧跟愚拙啊，愚昧。他第四节，第七章第四节这样说，他说智慧人的心在遭丧之将，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将。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智慧聪明的人，可以分辨好歹的人，他们宁愿呢到那些忧愁的家里头，而这些愚昧的人呢，整天只 追求快乐，整天只追求嘻嘻哈哈，结果呢，他们的人生只是在那些嘻嘻哈哈的地方呢欢聚，而他们人生里头没有长经忧患，因此呢不能够承受，他们不能够成为一个智慧人，他们是愚昧的。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这里头呢我先要做一点小小的解释。原来在这儿所讲的那个智慧人跟愚昧人，并不是一般圣经里头所讲的智慧人。一般圣经里头所讲的智慧人呢，简单讲起来呢只有几个字儿，就是敬畏神的人。因为敬畏神呢，那是知识的开端。所以敬畏神的人呢，认识神的人呢，亲近神的人呢，爱神的人呢，他就有智慧。有智慧之后呢，他就可以分别好歹。但是世界上的人呢，因为没有神在他们的心目当中，他们呢虽然很聪明，虽然很会处事，但是结果呢还是愚昧的，因为在神的眼光当中，他们没有神的真智慧在他们里头。这就是圣经给我们所看见的真正的图片。但是在这个传道书当中的智慧人跟愚昧人呢，大概他的重点不在此。他的重点是什么呢？乃是世界上人认为聪明的人，他们就是智慧人了。人那些傻瓜，或者是追求整天追求世界上的娱乐的那些人，他们大概就是愚昧人了。因为呢，他们不懂得分辨好歹，也不懂得什么叫做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去追求。那么现在呢，他所讲的就是智慧人呢，他们宁愿在那些糟丧之家。换句话说呢，他们可以思想，他们可以流泪，他们可以呢心智方面更加清醒。但是那些愚昧人呢，整天都追求喜乐的事呢，结果呢一生一世呢只在那个有限的智慧当中，就是说他们的成熟的地方呢到了某一个地方呢就不能够再加上去了。所以呢，愚昧的人只知欢乐，但是智慧的人呢情愿在那个糟丧之家。那么另外的一样呢，就是听智慧人的责备强如听愚昧人的歌唱。其实呢，这个翻译呢可以翻译做这样的，就是说听智慧人的责备强如听愚昧人的赞美。歌唱者就是等于赞美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喜欢听人家的赞美的，但是假如赞美我的是一个愚昧人，那么我应该怎么样呢？我应该就想到智慧人给我的责备，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愿意听人家的责备的，但是我宁愿要那个智慧人的责备，不要一个愚昧人他的称赞。哎，这一点我相信啊很有意思啊。假如你跟我呢在这个世界上一味的追求什么呢？一味的追求那些世界上的喜乐的时候呢，或者是人家的称赞的时候呢，结果我们也成为一个愚昧人。但是假如我们愿意听人家对我们所讲的忠言啊，逆耳的忠言的时候呢，我们虽然不喜欢那些话，但是那些话呢却成为我们的帮助啊。所以呢，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常常记得我们中国人呢常常说良药苦口利于病。我真是觉得很奇怪，我们中国人所吃的中药都是很苦的，是吧？但是它呢却是对我们的病呢有帮助的。感谢主，我们今天呢看见忠言逆耳，但是呢它可以帮助我们的人生。所以听智慧人的责备强如听愚昧人的歌唱，愚昧人的笑声好像锅下烧荆棘的爆声，这也是虚空啊。荆棘呢其实不能够当作柴烧的，但是假如我们真是把它烧在锅下的时候呢，它会爆炸，它会巴拉巴拉的响起来，但是结果呢那个火呢还是不能够成熟，还是不能够帮助我们。跟愚昧人走在一块儿，常听他们的话语，就好像听见那些爆炸的声音一样，这也是虚空啊。那么下边呢就说智慧人呢远远的离开那些犯罪的事，但是愚昧人呢常常以为贿赂就能够 通达，但是结果呢，他是败坏人心的。好，现在呢，我们讲了很多关于愚昧人啊，跟喜乐、跟忧愁的关系。现在呢，我们来到正面的教训了啊，请你看一段的经文，在箴言书17:22，他说：“喜乐是良药。”你千万要记住这一句话啊。那么，原来圣经里头刚才所讲的那个喜乐呢，是那些表面上的嘻嘻哈哈，那些不是从真正的心底里头出来的。但是假如我们心里头有一个100%的对主的信靠的时候，我们里头自然带来一个安息，带来一个说不出来的平稳安静。而在这个平稳安静里头，大有救恩之乐。这个救恩之乐呢，那是我们一生的良药。所以在这个最后的地方呢，我必须让你记住这一句话，箴言书17:22。
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敬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传道书12:13-14。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们现在已经来到这个最后的地方了。那么有两个方面呢，请你思想一下啊。第一方面呢，就是说，为什么所罗门王啊，他是一个君王，他得到了所有的一切啊，他还在这个年老的时候，最后的晚期的时候，他却说死比生更好呢？他岂不是享受了人生了吗？为什么他说死比生更好呢？请你思想一下这个问题啊。第二，就是什么是真正的忧愁，也是什么是真正的喜乐呢？啊，那么我在最后的时候送给你的经文呢，就有这个意思啊。什么是真正的喜乐呢？请你好好的给我来信，告诉我你的答案。好，下一次我们就进入呢第7章的下边那一大段的经文，请你好好的把它准备一下。再见。